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Assalamu alaikum, Dosti, 下午的时间沙云向您请安了，也是陪伴您度过这半个小时。在今天我为大家安排了走过心痛和马太卷两个节目的环节，也希望呢我们 Dosti 啊你留意的收听，并且呢真的是能够在这两个环节当中你所听到的信息也好，或者故事也好，无论是一句话也好吧，都可以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不但是能够启发自己，甚至说可以帮助到别人吧。在今天走过心痛这个环节当中，我们继续看到杨牧谷他怎样陪伴女儿来走过心痛，走过他女儿患病这个时期的。特别感恩的是，我看到杨牧谷在整个过程当中他的心路历程有高低起伏，他非常坦诚地向大家分享他的点点滴滴。他会说到苦难可以剥夺我们身外身内所有的，但是不能剥夺我们用来表达爱的言语。我非常的赞成。多斯提，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擅长用语言啊，无论是语言或者是身体语言来表达你的情感的一种人呢？沙韵鼓励你要表达，并且学会表达。这种爱的言语对你身边所有的人都是受用的，特别是在苦难，这个苦难包括生病啊，工作不顺利啊，情感受到打击啊，或者丧失亲人呢、自己身边所有的等等这些情况，我们都可以用苦难来形容啊，这个苦难可以是有浅有深有多有少，你都可以用爱的语言来向他们表达，不只是说我爱你哦，不只是三个字，用更深的表达关心来帮助你身边的人。我相信可以帮助你身边的人来走出那种的挣扎纠结痛苦，来缩短他们走过这些痛苦的过程啊，缩短之后你会觉得你的人生也得到了很大的价值。我们一起来听听走过心痛。我特别想继续的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多斯提，你要留意的收听有声版的马太卷，因为你身边可能没有有字版的天经，但如果以聆听的方式听下来更加的方便吧，也有可能主就在你身边，通过广播的形式，通过电波来和你说话。好了，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节目的内容。
与其疑惑人生为什么有各样的苦痛，不如一起面对和解决这些痛苦吧。与你一起走过心痛，杨牧谷真实记录。
你就是我患难中的帮助，因为你我扛得住，不再孤独，不怕迷途，跟着你脚步不会迷途，跟着你每一步。
不是更精进的医疗科技，只是更人性的关怀。 我们就能把病容变为宽容，且不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都会见效的。我知道是这样的，因为我做的只不过是这一样的。不管现代医疗能否切实地解决某一种的病症，它的复杂的程度和昂贵的程度真的是超越过一般人所能应付的程度了。说来奇妙，人也因此对医疗科技呢产生了无限的敬意和信心。有些病人啊，还会把医生当作神一样的来寄予厚望，或者说把任何穿白袍子的人都当作神一样的来寄予厚望吧。医生与病人之间其实并不需要另一副精密的仪器来建立关系，只需要多一点的人性的温暖与关怀，就能叫医疗效果倍增了。我不知道呢，你同不同意我说的这一点，人性的关怀甚至比仪器的治疗更加的重要。我相信呢，一定有人也会反对我这样的说法的，说呢，医生和病人的比例已经是那样的一面倒，还怎样要求医生对病人嘘寒问暖呢？我们接受这个解释起码有100几十年了，今天许多的研究指出呢，这是不真实的。其实医生在医院中面对的压力非常的巨大，因此医生自己的个人问题随时啊都比病人更多，比如说酗酒了，服用麻醉品了，甚至是自杀率了，都比别人高。而且我最近还看到了一个忧郁症的比例，竟然第一第二名好像都是被精神病辅导医生还有牙科医生所高居了，就是第一第二名都是这些医生级的工种。那这些问题成因固然非常的复杂，但是呢，只把病人看成是要解决的单位的话呢，他一天就要面对非常非常多的压力单位了。比如说一个病人就是他一个压力，那你想象一下他有多大的压力。其中如果说没有人情味，没有一些的人性的话呢，只是他不停地来看诊断诊，不停地见一个病人又走一个病人，不停地在询问与回答当中，他就是不可能带着笑容走到病房当中了。如果他把他看成一种压力的话呢，我相信作为医生这样高尚被人崇拜的职业，却成了医生自己最大的困惑。走出病房时，我相信医生第一个思想可能就是，哎呀，我要干点什么，我不能再面对这么多的病人了，所以他要靠这些来减压。这些非人性化的关系是医生耗损的主要的原因，所以也是我呼吁医生跟病人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来减压的这么一个原因，是我呼吁的。做父母的对有病的孩子也容易呢落在这种传统的医生与病人的关系当中。为什么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就是这个原因了。孩子可以感受到父母如果得病的那种的压力，因为呢我们的角度是从哪一点出发，我们所关心的就是，哎呀，快点医到病除啦，因此呢会在意病者或者在意孩子，比如说按时服药，是不是很好的处方药，或者有一些的秘方，到处寻求秘方。当这些处方药、秘方，又或者我们所看重的食疗，不仅仅是两餐，还有大量的补品，当这些来到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孩子们接不接受到这种突如其来的那么多的东西来涌向自己，来填充到自己的胃当中。有没有考虑到孩子的感受呢？我们只是来考虑我们自己的感受，我们要做的。有时候病痛的压力 并不是来自于疾病，反而是来自于父母特别的关注。我相信特别的关注要打个双引号，就是你不懂得孩子需要什么，甚至说不懂得病人需要什么，我们外来的人所给予的不适当的特别的关注。当我的孩子旋风患病之初，要服用许多的药丸，而且是不同时间有不同的剂量，有一段时间还染上了其他的病症，每天早上为他配药，我都要花上一些的时间，我要想清楚应该什么时间吃哪些药。但这一段必须要定一定我自己神儿啊，我要定定神儿的时间，真正是我能放下自己的感受，我来尝试明白他的时候。因此到他洗漱完毕开始服药的时候，我可以一一的垂询孩子，有些东西来问我，我可以解答到他。有时候就是由陪伴的当中可以看到由病容到宽容，这最容易在这时候看到的。由尔撒跟病人谈话的记录来看，他谈及的内容真的是很少谈及到专门的医学知识，其实呢谈到的都是一般性的医学的知识，却透露出几许的关心与温柔，这个才是病人最需要的，也是最有效的良药，也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又能发挥效果的。不是更精进的医疗技术，只是更人性的关怀，我们就能把病容变为宽容，且不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都可以见效。我知道是这样，因为我做的只不过就是这样的。
人是受造物，一定有受造的限制，明白这一点，我们便能在苦难中寻求出路，得到帮助。
每日经文选读，借着我们这在麦西哈里首先有盼望的人，使他的荣耀得到赞颂。你们既然听了真理的道，就是使你们得搭救的佳音，也信了麦西哈，就在他里面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作为印记。
它也能平静你生命里的风浪。耶稣赐你的平安，不是人所能给的，更是世界所夺不去的。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专门为咱们回民制作的节目《恩典与真理》，透过节目让你更明白真理，得到从主而来的日子给。
2016年，我们彼此以爱心相连，甘心付出，热心相助，开心生活。恩典与真理，
本节目由良友电台制作。
尔萨麦西哈的一生关乎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生命。一起来听天经马太卷，这是智能主的福音。
饮之乐，马太卷第11章。尔撒嘱咐完了12门徒，就离开那里，在各城里传道教导人。耶哈雅在监狱里听见麦西哈做的事，就派门徒去问他：您就是要来的那位吗？或者我们要等待另一位呢？尔撒回答他们：你们回去把所见所闻都告诉耶哈雅，就是盲人能看见，瘸腿的能走路，麻风病人得洁净，聋人能听见，盲人复活，穷人听到佳音，谁不因我绊倒就有福了。他们走了以后，尔撒对群众讲起耶哈雅来说：你们到旷野去是要看什么？被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身穿华丽衣裳的人吗？那些穿着华丽衣裳的人是在王宫里的。那么你们出去要看什么？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重要的多了。经上记载的：看哪，我派遣我的天仙在你面前，他要在你前头为你预备道路，就是指着他说的。我实在告诉你们，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施洗者耶哈雅更大，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者耶哈雅的时候直到现在，天国不断遭受猛烈的攻击，强暴的人企图把他夺去，所有的先知和戒律直到耶哈雅都说了预言。如果你们能接受，耶哈雅就是那要来的伊勒雅斯，有耳的就应当听。我要把这世代比作什么呢？
他好像一群小孩坐在市中心，呼唤其他的小朋友说：我们给你们吹笛子，你们却不跳舞；我们唱哀歌，你们也不捶胸。耶哈雅来了，不吃也不喝，人们说他是恶魔附体的。人子来了，又吃又喝，人们却说：你看，这人贪食好酒，与税务官和罪人为友。但智慧借着他的作为，就证明了自己是正确的。那时，尔撒开始责备那些他曾在那里行过许多险迹的城市，因为他们不肯悔改。格拉逊呐，你有祸了！伯塞大啊，你有祸了！在你们那里行过的险迹，如果行在推罗和西顿，他们早就披麻蒙灰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在审判的日子，推罗和西顿的遭遇比你们还轻呢。加百农啊，你会被高举到天上吗？你必降到坟坑。在你那里行过的险迹，如果行在索多玛，那城市还能保留到今天。但我告诉你们，在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地方的遭遇比你还轻呢。就在那时候，尔撒说：父亲啊，天地的主，我赞美您，因为您把这些事向智慧和聪明的人隐藏起来，却向婴孩显明。父亲啊，是的，这就是您的美意。我父已经把一切交给我，除了父没有人认识子，除了子和子所意欲启示的人，也没有人认识父。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呢，到我这里来吧，我要使你们得到安息。我心里柔和谦逊，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向我学习，你们就必得着心灵的安息。我的轭是容易负的，我的担子是轻省挑的。
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短波31公尺9400千赫，每天下午5点到5点半播出。希望你和我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撒麦西哈。
2016年良友电台伴你同行，满怀信心，领受恩典，明白真理。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多斯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沙韵。沙韵是越来越享受跟我们多斯提一起分享、一起度过的下午的这半个小时，在分享当中，真的是把一些生活的积极的一面吧，或者是我一些的领悟来跟你分享，也真的是很感恩你愿意坐在收音机旁来聆听。我更加感恩的是，有很多好的东西能够让我带来一些分享。比如说我们来由领导者领袖的角色来看待，来读马太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每一章都会带来一些非常不同的信息。今天11章我们可以看到1到6节带出了什么样的信息呢？就是领袖领导者他有一个领导的技能，就是持续学习的机制。如果作为一个领袖，你是一个停止不前，又或者你非常拒绝一些外来的学习，拒绝一些优秀的思想、优秀的一些的 比较前卫的思想又好，或者技术又好，或者是一些的新思想又好，又或者说你作为领导者，你是封闭自己不打开心门的，我相信你会错失很多很多的机会，甚至呢丧失你的领导地位。那领导的技能就是一个持续学习的机制。说到持续学习呢，沙云最近在上一个领袖课程的训练，其实啊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伸展，一个拉伸吧，把我一些的固有的思维，固有的习惯彻底的得到了更新和改变。比如说我一定要保持自己11点前睡觉，我的潜意识就是如果我超过11点，我第二天可以说是不省人事，我没有办法工作，没有办法生活。其实最近我真的是时间是不够用的，所以呢我发现自己的睡眠时间推后了，但是我发现我做了很多很多自己意想不到的事情，自己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我昨天晚上3:30才睡，但是我今天早上可以一早起来去老人院做了2小时的社工服务，去帮助和同一个老人沟通2小时，这个对我来说以前绝对做不到的。那在这里啊，我一定要强调，我不是来赞成我们的多斯提来放弃你的休息的时间，绝对不是。真的是很偶然，我昨天3点多才睡，但是我可以做到，我放弃了我的懒惰，放弃了我的小声音，放弃了我好多的纠结，我可以今天早晨爬起来去老人院做服务，而且跟同一个老人建立2小时的关系。真的我觉得不容易，但是我做到了。我也觉得持续学习的机制可以提升我们，也是真的可以应验到我们主所说的不断的要学习。比如说在今天的第11章1到6节，施洗者耶哈雅在监狱里曾经怀疑尔撒是否真正的是弥赛亚，于是呢他差遣自己的门徒向主去询问，而尔撒不但没有责备耶哈雅他的质疑，反而把这位先知需要的信息全部的告诉他，来坚定耶哈雅的信心，让他有一个学习的更加学习谦卑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亲爱的多斯提，让我们在每天聆听主的话语的时候学习更多，得着更多。好了，亲爱的多斯提，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我也盼望明天和你在这里再见。